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中论第十品观然可然品，请翻开讲义228页。我们接着看五求门，是这一品的第14颂。所谓五求门，就是从五个角度来看可然跟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是不是有心跟火的自性。可然就是心，心才，这个在譬喻五蕴，然是火，这个譬喻我。所以心跟火之间的关系，从五个角度来看，也同样来比喻我跟五蕴之间的关系，从五个角度来切入，来探讨其实并没有实在的我。好，这五求门，我们先看底下的科判。哪五求呢？看刮胡二别破这五项。第一个是集运即我，有的人认为五运就是我。如果以然可然来说，有人以为可然就是然，这样的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因此要破斥它。破可然就是然，也是破五蕴就是我。第二个，有人主张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譬喻来看，有人认为离开的心才有独立的火存在，这样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因此要加以破除。第三个，有人认为五蕴跟我虽然是个别存在，但是五蕴是属于我所有的，我拥有五蕴。如果以然跟可然的关系，就是然拥有可然，就是火拥有才，其实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因此要加以破斥。第四是认为五蕴当中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譬喻来看，就是心才当中有火，那这种讲法也是错误的，因此要加以破斥，破五蕴中有我。最后，有人主张我比较大，我当中有五蕴。如果以然跟可然来说，有人主张然之中有可然，这看法也是错的，因此要加以破斥。好，第14颂的颂文，我们直接看角注49括弧一，这样比较清楚。第一句，可然即非然，可然就是心，然就是火，心并不就是火。这破即蕴即我，也就是五蕴并不就是我。因为外人一般主张的我，它是恒常不变，而且是独一主宰。可是五蕴它是无常生灭，而且还有五个，因此主张五蕴就是我，这是不对的。第二个，离可然无然，离开的心找不到独立的火存在，因为火必须有燃料的心材或者是氧气等等，这些因缘才有火。可是离开的心并没有火，同样的 配合我跟五蕴来说，离开了五蕴也没有实在的我存在。第三句，然无有可然，火并非拥有心。如果从我跟五蕴来说，我也不拥有五蕴。最后两句，然中无可然，可然中无然，就是看哪一个大哪一个小。然中无可然，火当中没有心，也就是我之中并没有五蕴。可然中无然，心当中没有火，同样的五蕴之中也没有我，是这五个。寄诵一般都是四句啊，就是若可然无然，离可然无然，然亦无可然，然中无可然。因此导师说这一诵应该还有一句五求门的意义在完备。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说，这一句是什么呢？要多一句可然中无然。佛在世时研究有没有我，外道主张有我，佛就用这种方法来破斥他们。好，底下别破解释第一句，若可然无然，也就是可然即非然。例如火与可然的柴，假使说可燃的柴就是火，火在柴当中寻求，找不到啊，你要在柴当中那是找不到火的。火是火，柴是柴，不能说柴就是火，火就是柴。破即蕴即我，同样的五蕴它是生灭无常，而且是多数，我是独一，而且是用常住。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这样的我也会变成无常生灭的，那这是外人所不同意的。第二，破离蕴即我，离开的柴没有火，这个是多数人所知道的，所以在五蕴中求我固然是没有，那么离开五蕴要找我，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吗？也没有。如之前我们说过，如果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样的我它就没有色蕴，也就是没有物质了。它又离开的受想行识四蕴的话，也没有精神，就不能见闻觉知。所以如果离开了五蕴有一个独立的我，这样的我既不含物质，也没有精神，又不能见闻觉知，那这样的我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意义啊？因此即蕴即我，离蕴即我，都是不对的。这即蕴离蕴的二根本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印度的外道立五蕴是我，这是比较少见，大都是主张在身心的五外，五蕴之外另外有一个实我，其实这不能证明成立。离开了身心的活动，又怎么知道有神我或灵魂呢？离开了五蕴，这样的我又没有物质，又没有精神，又不能见觉知，这样的我到底是什么呢？好，这是两个根本的论法，即蕴即我，离蕴即佛，即我如何破斥？我们掌握住以后，下面就比较简单。因为 第三、第四、第五，这个都是五蕴跟我，它是分离，各自独立，在衍生出来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三句，有的执着说，我与五蕴虽然是相离的，各自分离，但是彼此间有着某种关系可以了知，所以说由我为主体。但既然我与法相依而别有，以我为本体，那应该这五蕴法就是属于我所有咯，我拥有五蕴法咯。那如果以然跟可然的关系来说的话，然如我，可然的心如身心或者是五蕴，身是色蕴，心就包含受想行识的四蕴。如说有身心属于我，或者五蕴属于我，等于说财，可然的财是属于火的。但是财是财，火是火，财并不属于火啊，所以说然亦无可然，然并不拥有可然。这样的话，我也不应该是身心的主宰，并不能说我拥有身心。例如五蕴属于我，凡是讲属于的话，就是两个独立的东西，比如说叫这支笔属于我的，那笔是笔，我是我，它属于我，但是这是笔跟我的关系，但是五蕴跟我离开了，五蕴根本没有我可得啊，这样的我不可得，它怎么能够去拥有其他的五蕴法呢？第四、第五，就是在阿含经所常说的相在，五蕴中有我，或者我中有五蕴，相在。例如人在床上，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法才说相在。我法不同，我是整体的，法是差别的。例如五蕴的法，色、受、想、行、识，一个是物质，另外是精神，性质也不太一样。法是差别，我则是整体。我与法相依而有，到底是我当中有五蕴法，或者五蕴法当中有我呢？假定说身心当中有我，就是五蕴当中有我，五蕴比较大，我比较小。那我们来找，这五蕴当中真的有我吗？这个我到底是在色蕴当中呢，还是受想行识蕴当中呢？或者是在身心的哪一部分当中呢？寻求起来是找不到的。因此说可然中无然，就是身心中无我，应该补上这一句，这五求门才圆满。另外有人主张我中有五蕴，就我比较大，身心比较小，小的身心在比较大的我之中，其实这个也找不到，因此说然中无可然，我之中并没有五蕴的身心。好，以上这是从五个角度来看 然与可然的关系，或者我与五蕴的关系，来追查，其实五蕴跟我它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啊。但是即使讲不即不离，也不是像独子部所说的不即不离而有一个不可说我的自性，中观不这么主张。中观是说，虽然不即不离，但是没有我的自性，也没有法的自性，就是圣意是毕竟空，但是世俗上都还可以有缘起假名我，还有缘起假名的法。好，这五门观察显出即蕴离蕴一五蕴的我了不可得。中观家破即蕴离蕴的我，有时一世尊古意以三门破。三门我们看角注五十，杂阿含八十四经，佛告诉比丘，色是无常，无常则苦，苦则非我。非我的话，彼一切非我，这个彼就是色等五蕴，五蕴非即是我，这就是破即蕴即我。五蕴不异我，就有人认为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我。那佛说这个我，你如果离开了五蕴的话，这个我也不能成立。另外五蕴跟我不相在，不相在，五蕴不在我中，我也不在五蕴中。所以三门的意思就是即蕴即我，离蕴即我，还有五蕴与我相在，就是三门。啊，正见，如果中观的正见，我的正义的话，那是多加一个非啊，非即蕴即我，非离蕴即我，而且五蕴与我不相在。那什么是四门呢？有时候会提到四门，那就是相在，再把它分别说，是五蕴不在我之中，这是一个。再来，我不在五蕴之中，那再加上即蕴即我、离蕴即我，就变成四门。有时又以五门破，就是我们中论这里所说的五门。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一、刮胡二，同样是龙树菩萨所做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有提到，这边翻译的就蛮善巧的，四句，一个偈颂四句就已经能够完整表达的五求门了。如可然非然，这个是破即蕴即我，不离可然有然，这破离蕴即我，然并不拥有可然，这是第三句，就我并不拥有五蕴。再来，然可然中无，这一句其实就包含两个，然中无可然，可然中无然，配合我跟五蕴的关系，就如下一颂，我非因，因就是五蕴，我并不即是五蕴，我也并非离开了五蕴而独有。这一句就包含了即蕴我还有离蕴我。我亦无有因，就是第三句，我并不拥有五蕴。第四句， 五蕴中无我，有具我中无五蕴。所以十住毗婆沙论这边一个偈颂四句就能够完整表达的五求门，翻译蛮善巧的。到了月称论师用七门破，七门如角柱五十二。我们看刮胡二中观经论有提到月称论师以七法来观我空。第一个一，一就是集，集运记我的集。二是离，离运记我的离。第三具知，这个就是拥有之分，就是我拥有五蕴，跟这个意思类似。知就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第四一知，知是知分，所谓知分就是构成某一个复合物的各个成分。那知一就是一个整体依着部分。第五反过来知一就是各个部分依着整体。第六知具。第七行别。老师解释前五个与即离相在相属，相属就是我拥有，例如我拥有五蕴，这与五求门大致相同。另外多的是知具与行别。什么是知具呢？老师解说，我并不是眼等诸根的聚集，聚集其实假合不实在的，不能说五蕴的聚集就是我。聚法有多种，如木石砖瓦等，如果随便聚集起来不见得就是一个房子啊，例如砖瓦零零散散的把它放在一堆，不见得就能够成为房子。所以众生于五蕴的积聚中也不应该执着五蕴法的聚积就是我。这是第六个知聚。有的人认为那这样子零散的积聚不能成为我，零散的积聚不能成为房子，于是又执着行别是我。例如说那房子需要一定的分量方式来把它聚集起来，架构建筑起来才成为屋子，故于此房屋的形态建立为房屋，认为就有恰当的比例，恰当的样式才成为房屋。但眼等合合所成的形态差别，其实在中观看来这只不过是假现，假现的形态怎么可以说是我呢？如果以某种特定的形态认为就是我，那么有的失去眼睛啊，或者缺手断足的人，那这样的我不就有所残缺了吗？如果有实在的我，这样的我不应该说有便利差别的，因此不能以形态这样的形态的差别来建立为我。月称论师的七世观我是以经中所说的三观，就是即蕴我、离蕴我、相在，还有四门，我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我中，另外还有五求，我不拥有五蕴，这样子推演而来，就多了一个知具与行别。 好，详细的内容啊，这里有引演培法师的注中论诵讲记，大家可以参考。好，虽然有三观四门五门或七门，但总归不出一义二门。好，最后节显性空第十五颂，以然可然法说受，受则法，即以说平一一切等诸法。我们直接看底下导师的解说，这个比较简单。上面以然跟可然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了知，并没有然的自性可然的自性，以此是缘起假名无自性的因缘相待，说明受的五蕴法及受者的我不可得，没有一个实在的受法，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受者。其他如瓶与泥，就是有泥土为成分，加上人工有适当的形状，我们就称它为瓶。这是瓶，这个瓶并没有自性，但也是由泥加上人工还有形状等等构成，并没有瓶的自性。一梵文的一其实就是不啊，跟我们中文的一字意思有一点不同啊。我们先看导师的解说，一那是由不裁缝而成的啦，所以导师解释说由布加上人工的因缘做成衣服，这一切诸法都应该做如是观，也就是缘起观。那如果一梵文的原意，这个一其实就是布，那么它的因缘呢就是缕线，就是一条一条的线组合成为布。佛教的其他学派有的说假依于实，和合的假我没有，但是假我所依的实法比如五蕴啊，有人认为这个不应该空。在中观家看来，凡是有的就是缘起的存在，离开了种种的条件说有实在的自性法，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第十五颂。第十六颂，若人说有我，有人主张有一个实在的我，例如独子部建立一个不可说我，有的主张有圣意我，或者有的主张神我，诸法各异相，有人认为一的法各有各自的自性彼此别异，有别异的自性。好，不管是我也好或法也好，如果执着有自性的话，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不能够品尝到佛的甘露味。好，第十六颂，这是赫哲不空论者。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一然与可然的见地，观察我与法，自我与彼我，此法与彼法都没有真实的别异性，我没有自性，法没有自性，一切是无自性的缘起，从缘起中透彻体悟，一切无差别，是无自性， 都是空寂，一切法无自性空都没有差别，才能够离自性的妄执，离自性的妄见，现见正法。离开了自性执，体悟诸法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这样子现见正法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解脱位。因此若人说有我，不论他主张的我是什么，是圣意我或不可说我或真我，或者依实立假的假我，虽然讲假我，但是他还有一个实实在的法，依着实在的法而立假我，这个也不对。又说诸法的各异相，以为色法与心法不同，有为与无为各有各的自性，各个是别异的，一一有别异的自性。问题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自性，这个是错误的观点，在中观看来，那是完全不能了解缘起。当知这样的人不得佛法位，如入宝山而空所回，应该是不空论者的悲哀吧。我们看一下角注57，这个寄送，这各个论师对于第16颂的前两句的解读有稍微的不同。我们先看青木氏，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慧。若人说我相，这依青木氏来讲，但是单独对我来说，例如独子部他们说，并不是色即是我，也并非离色是我，他们认为这样的我非即色非离色，而是在第五不可说法藏之中，就是不可说我，他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不可说我，而这样的我非即蕴非离蕴。那从中论来看，还有主张一个不可说我是实在的话，制作我的自信，那就不对了。另外青木氏这里来解释第二句，诸法各异相，那举岁切有部讲法，岁切有部他分析法的成分，认为有五位七十五法，有一些是善法，有些不善法，有的是无记法，有的是有漏法，有的是无漏法，有的是有为，有的是无为，各有各的自性，都是不同的。那在中观看来，不论是独子部执着有我，或者是岁切有部执着有法的自性，在中观看来，如是等人不得诸法即灭相，是以佛语而做种种细论，这是不得佛法的真正的解脱位。第十六颂的前两句，其他的论书有不同的解读。例如我们看角注55，藏要，这里举藏义还有范本，说若说我与物 这悟就是法，就是诸法。或聚或异者，这个聚论释的解释也是同一啊。那意思就是我跟法是同一，我与法是同一。或异者就是我与法是别异。在这边他的解释就不是像青木士只针对法跟法别异，而是说我与法是同一，或者我与法别异。佛父的解释说与彼俱者，例如我来取五蕴法作为我，这样的我不能够离开五蕴。或相异者，为我如见等，见等就是眼等五根之前有一个本住，这个如之前谈本住品，也就认为在眼等诸根苦受乐受等诸法之前有一个实在的我，有这个本住才能够使用眼等诸根，才能够有感受苦乐等。这个本住跟眼等诸根它是别异的，而且是比眼等诸根更早，有一个本住的我在眼根等法之前。好，这个是论师之间对寄送不同的解读。好，我们看最后一页的科判很扼要，再复习一下。观然可然品，先分两部分，更一是广阔喻说，是针对然与可然这样的譬喻加以破斥。最后两颂是节显性空，而破譬喻分成五门，心一是一义门，心二因带门，心三因不因门，因是因带，不因是不因带，心四内外门，心五是五求门。第一颂先总破一义，因为后面的五求门呢，或者是略称的七门，都是以集运离运我为基础再开演出来的，所以总破这一句很重要啊。如果然就是可然，或者我就是五蕴的话，我是人啊，可然的五蕴是法，人与法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作业跟作者就变成同一了，会有人法混淆的过失。这是破，总破一，同一。后半颂是总破异，如果然跟可然完全别异的话，各有各的自性的话，那么应该离开的心有一个火的自性，既然有自性，它不必因带因缘。好，接着别破各异，一般主张五蕴与我是别异的比较多。第二颂跟第三颂，就是如果主张有一个然的自性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如果依集藏论师的话，对第二颂来说，就有如果主张有然的自性， 就会落入四种过失。第一个是常燃，如果有独立的火的自性，那它就一直在燃烧，会一直燃烧。再来，它有自性的话，可以不必因带因缘，因此第二句不因可燃生，就失因之过，它会失去因，失去主因的心，而自己燃烧。第三是失缘过，缘是助缘，我们要让火不断不断的一直烧，那需要山火天才，山风天才等等。如果火自性一直燃烧的话，根本不需要人工的助缘，因此失缘之过。第四是无作过，它不必去烧柴，就火独自的燃烧，因此火就没有烧心的作用。第三颂的意思类似，火常燃，也不需要人工。第四颂是说，如果还没有烧，这个只是心，正在烧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为可燃。但是我们要问啊，你还没有烧的心跟烧的时候的心，那个自性没有差别啊。那你为什么说烧的时候才称为可燃呢？烧的时候又有什么力量让心成为可燃呢？好，另外破不相及，如果火跟心完全别异，各有自性的话，那么火就不能够到达心。火与心别异则不至，不至的意思就是没有关联，没有关系的意思，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至。那火不能到达心，这个柴就不烧啊，不烧就永远不会灭，不会灭就会常住。第六颂外人来救，外人来辩驳说，燃跟可燃它是别异的啦，但是它可以到达，可以接触，燃的火可以到达新的地方，例如男人到女人那里，女人到男人这里。第七颂论主在破，女人跟男人这个是个别独立，或许还可以啦，女人可以到男人，男人可以到女人这里，但是燃跟可燃不一样啊。你是可燃，必须有燃才称为可燃啊，必须有火才称为可燃。那火离开的这些燃料，这火也不能独存啊。所以这样的譬喻，举男女的譬喻要来救燃与可燃，说他别离又能够到达，这是行不通的。好，因带门，这个是这一品的重点。我们经常在讲因缘相带，但是如果一不小心会跟独子不一样，这样的思维要来理解中观就会有问题。因此第八颂到第十一颂这个要特别留意。第八颂第九颂虽然是因带，但是他们认为燃跟可燃各自已经有自性了，再来谈彼此的因带。这个跟中观不同，中观是彼此都无自性有因带，但是独子部认为可燃有可燃的自性，燃有燃的自性，彼此再来谈因带。因此第八颂，如果你是因带可燃而有燃，那就是先有可燃哦。因燃，因可燃有燃，因燃有可燃，就是彼此因带。那论主就问他们，你说你 有因带，那请问你，你先有哪一个法再来谈因带呢？到底先有然再来谈然跟可然的因带，或者先有可然再来谈因带，或者然与可然已经都有了再来谈因带，先审定到底哪一个为先。第九颂，外人认为，多数认为，诶，先有可然啊，才因带着可然才有然。但是论主抓住这一点，你一谈到可然，代表已经有然，亦许已经有然的火，它才能成为可然。可是你又说，因可然才有然，那本来你谈可然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然了，现在因带可然又有一个然，那这个就会落入重成过，然成复成。另外可然先有，那么这个可然的自性先有的话，当时还没有然呢、因此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可然本来应该是因带然才称为可然呢、可是你竟然可然先有，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然呢、怎么可以成为可然呢？这会有问题的。因此先有自性成就之后再来谈相待，这个不能成立。那有的就转向，先因带以后而之后成立自性，因带以后而有自性。这是第十颂跟第十一颂。例如假跟法因带，如果说假是因带法，因带以法而成立，可是我们要问啊，谈相带的话也要因带假而成立啊，你假要因带以才能成立，可是也要因带假，这个假还成为以成立的因缘。现在这个甲跟乙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因带的因，那怎么能够有因带所成的果呢？第十一颂，如果甲法是因带乙法而成，好，姑且有一个乙法可以让你因带，但是甲法还没成立啊，你凭什么跟人家谈因带呢？因此甲法未成，也不能说有个法跟乙因带。如果甲法已经成立了，再来谈因带，那既然已经成立了，那何必又说带乙而成呢？好。因此只有自性的因带，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小心。心三是因带跟不因带门，因带可然没有然，不因带可然也没有然。第二句比较简单，不因带这个是代表它有自性值，这个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因带可然没有然呢？这个就如第八颂到第十一颂，这里外人说的因带是他先成立了，先有这样的自性，这样有自性的因带可然那是不成的。后半颂，因然无可然，不因然也没有可然，同理可证。心是内外门，有火的燃烧其实需要诸多因缘，有燃料，有人工，这个火并不是从其他地方来，而在可燃的心材当中也没有火， 可燃也是一样，不从外来，也不在火当中。于汝去来品中说，就是已烧没有烧，未烧没有烧，正烧也没有烧。心五是五求门，就集运，运就是我，这不对。离开运有一个实在的我，也不对。我拥有五运也不对，五运在我之中，我在五运之中，都不成。好，第十五颂，我们利用燃可燃之间彼此无自性的因带，来推演谈受法的五蕴跟受者的我，彼此也是无自性的因带来说平跟泥或者履线跟衣之间都是因缘的关系，一切等诸法都应如是观。第十六颂，如果有人主张有一个自性的我，不论说圣意我不可说我，或者依实立假的我，只要有我的自性，这样的人不得解脱位。如果有人执着诸法各有自性，彼此各有差别，这样的人也不能够得到佛法的解脱位。那另外的论师说，如果我跟法是同一，就如我跟五蕴是同一的话，即五蕴就是我，这个不对。如果我跟法是完全别异，等于是离蕴即我，这样也同样不得佛的解脱位。这一品很重要，因为里面可以增进我们对因带正确的认识，还有观我空。一般我们用五求门，如实正确的了解我不可得，从这一品可以得到很好的启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